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1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巴黎气候行动融资峰会，马克龙警告我们正在输掉对抗全球暖化之战。文在寅今起访华，重申部署萨德只为防御。中国称希望萨德问题继续得到妥善处理。纽约曼哈顿爆炸嫌犯以恐怖罪名被起诉。奥地利天然气站爆炸，意大利将恢复运送天然气。俄罗斯允许运动员以独立身份参加平昌冬奥会。美国旧金山民选市长李梦贤病逝。欧盟和美国、日本将联手对抗中国产能过剩。联合国称2017世界经济增长中国贡献1/3，中国大幅增发绿色债券引发评论。德国克劳斯马菲将登陆上海股市。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巴黎举行的气候行动融资峰会上警告说，我们正在输掉对抗全球暖化之战。法新社消息，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巴黎，在巴黎协定签署2周年之际举行的气候峰会上，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做出避免全球暖化结局的承诺。据法新社消息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由法国、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的一个星球气候行动融资峰会上，对50多位各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表示说，危机正在成为常态，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行动，紧急行动起来，赢得时间，赢得这场主战命运之战。马克龙还说，我们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以改变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经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退出历史性的巴黎协定之后，马克龙决定在巴黎协定签署2周年之际，在巴黎召开气候峰会，而想要达到巴黎气候协定预计的减排目标，则需要大规模的融资。这次峰会的目标就是为了气候融资寻找具体的解决途径。马克龙希望在峰会上展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同时，寻求开拓财源。世界银行此前宣布，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推出名为为气候投资的平台，集中各国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等各方面的投资，以支持能源转型的节能减排行动。这次峰会的焦点除了为落实气候行动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外，还向企业巨币施加压力，使其转向更加环保的策略。世界银行也宣布2019年起将停止融资给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采集计划，不再资助石油以及天然气上的上游业务。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马克龙在峰会之前表示，希望特朗普能够重新考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议。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展开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行程。据路透社报道说，文在寅预计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在行前接受中国官媒专访的时候重申，部署萨德只是为了防御。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二表示，中韩已经就阶段性的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共识。文在寅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访问之前，在青瓦台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他指这次是他就任总统以后第3次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文在寅形容习近平是可以信赖的领导人，两国的治国理念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还表示希望借此次访华使两国恢复互信。文在寅还表示将格外注意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应用问题，以进一步消除中方的疑虑。在接受央视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部署萨德只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挑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不得已而做出的决定，无意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据报道，文在寅将在周四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仪式，随后与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会谈到朝鲜的核问题。据韩国消息透露说，鉴于双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仍有一定的差距，会后将不会有联合记者会，也不会签署联合声明，改为发表联合的新闻公报。有韩国媒体报道说，中方其后仍然不断公开谈论萨德问题，韩方不愿意在联合声明当中再提萨德的争议。另据悉，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前表态，希望恢复韩中因萨德问题削弱的双边互信。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二就表示说，中韩已经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共识，中国方面希望这一问题能够继续得到妥善的处理。 美国的司法部门周二以支持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恐怖的罪名起诉纽约周一爆炸案嫌犯乌拉。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据称嫌犯乌拉被以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五项罪名起诉。联邦检察官说，爆炸当中受伤的乌拉将在周三被拘押。纽约时代广场附近周一上午高峰的时段发生爆炸，造成四人受伤。27岁的嫌犯乌拉周二被纽约的联邦检方以恐怖相关的罪名起诉。乌拉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被控的罪名包括为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援助、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轰炸公共场所等罪名，其中最为严重的罪名是为伊斯兰国组织提供支援。据称乌拉犯案以后受伤送到医院，他向警方坦诚，我是为激进的伊斯兰国做这事。他还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军攻击伊斯兰国的叙利亚等地的据点。调查人员在乌拉家中找到了一本护照，上面写着美国死在愤怒之中等起诉书，并且指乌拉自2014年开始看宣传伊斯兰国的网络资讯，也开始成为了激进分子。中国大幅增加绿色债券引发了评论，请听杨梅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绿经委主任马俊先生在巴黎一个地球融资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在今后的几年中每年增加发放 30% 的绿色债券。这一消息被法国发展署的首席经济学家吉罗先生认为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好消息。他这样向本台评论说，在绿色债券领域，最大的好消息来自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马俊先生昨天宣布，中国在今后的几年内将以每年 30% 的增幅发放绿色债券，并且将与欧盟展开绿色债券的评定标准谈判。欧盟投资者可以将成千上万亿欧元投入中国的绿色债券。不过，法国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另类全球化组织的经济学家龚布先生对此则持有保留。他这样向本台表示说，今天绿色债券仅占全球债券市场的 0.1%， 但是这一新的融资手段并没有足够的环境保障。比如说，绿色债券的资金就曾经被用来在墨西哥修建新的机场，在西班牙与葡萄牙翻建炼油设备，被波兰政府用来做绿洗宣传。所以今天的绿色债券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法国、欧盟国际金融机构对绿色债券的使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只要绿色债券的定义以及使用不明确，那么什么都可以被当作是绿色债券来抛售。中国央行未来发放的绿色债券究竟是要在一带一路上修建新的基础设施，还是要被用来投资能源过渡？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任何保障。
美国旧金山民选市长李梦贤在当地时间12日凌晨病逝，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华文日报》《世界日报》报道说，李梦贤以友善和幽默著称，处理政务注重细节，讲求共识。据报道，李梦贤一向没有健康问题，周一上午还参加了一场推广回收的宣传活动，他的突然猝逝让各界惊愕。李梦贤是12日凌晨11时11分在旧金山总医院过世的，过世时家人、朋友和同事都在身边。据报道，李梦贤在西雅图出生，父母都是来自广东台山的移民，家境贫寒，父亲担任厨师，母亲是裁缝。李梦贤靠苦读和奖学金拿到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法学学位，毕业后担任过10年的人权律师，后来进入了旧金山市府任职。2011年11月，李梦贤参选市长获胜，成为旧金山160年来首位华裔市长，任内致力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并且于2015年成功连任。2017年3月，李梦贤在该市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旧金山将打造成全球创新之都。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大都之一，19世纪中叶起，华人向此地大量移民。 据指，旧金山目前亚裔人口约占该市总人口的 35%。 李孟贤是旧金山首位亚裔市长，也是美国首位担任主要城市市长的华裔人物。上周三，李孟贤签署一项法案，其中包括要求学校与贩卖大麻的商店之间要有182米的距离，而两个大麻商店之间也要有同样的距离。但是一些更为保守的华裔居民对此不满，他们希望旧金山出台更为严格的限制大麻商店的法案。不满意这一法案的一些华裔市民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李孟贤下台。
德国克劳斯马菲将登陆上海的股市，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机械生产商克劳斯马菲计划在上海进入股市以加快增长。中国化工2016年收购克劳斯马菲时，德国曾一片忧虑，但现在气氛完全改变了，中方的介入让德国机械生产商精神振奋。中国化工计划让克劳斯马菲在上海股市登陆，这是经济史上新的一页。中国投资商将首次在股市上拥有德国一个龙头企业的股权。上市后，中国化工将拥有克劳斯马菲 51% 的股权，而业务的 85% 则将由克劳斯马菲来完成。克劳斯马菲总裁斯蒂勒对中国业主表示了多方赞扬，他说，企业从一开始就受到中方的尊重和肯定。再者，中方与以前的买主不同，不是压缩投资，而是愿意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因此，克劳斯马菲在中国上亿元的销售，一年内就翻了一番。企业在德国和中国的生产，都因中方的介入得到了扩展。还有，就人们有关德国工作岗位将流失的忧虑，斯蒂勒也表示了反驳。仅在德国8州，中方的介入就创造了220个新的工作岗位，克劳斯马菲在德国的员工数量增长了10%。斯蒂勒还表示，进入股市是融资和扩大生产的最理想途径，企业在上海上市将为企业获得最大值增长创造前提条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俄罗斯国防部长周二宣布，部分驻扎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士兵将返回俄罗斯。就此，法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告诉本台说，
俄罗斯自2015年以来就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投资，在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确实，莫斯科的策略比西方的更胜一筹，西方国家之间分歧非常严重，西方口头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之间有很多的矛盾之处，在叙利亚革命的问题上更是如此，而莫斯科则是前后一致的。在他和该地区的关系中，他坚持国家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此外，他坚持不干预内政的原则。他证明了和巴沙尔·阿萨德一起，我们是可以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胜利的。俄罗斯把战胜伊斯兰国组织的胜利变成了自己的胜利。在俄罗斯的策略中，有和西方竞争的一面，同时也显示了前后一致的外交策略取得了胜利。哪怕胜利是依靠一些国家取得的，而且这些国家在其部分民众的眼里还是非法的。
俄罗斯奥委会在周二决定允许俄罗斯运动员以独立身份参加明年2月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俄罗斯奥委会主席科茹夫表示说，俄罗斯运动员被禁参加平昌冬奥会是不公平的，有些运动员清楚表达了仍然希望参赛的意愿，俄罗斯将会尽一切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消息人士表示说，美国、欧盟还有日本周二计划宣布一项联合行动，以抗议中国的工业产品 产能过剩以及其他贸易行为。消息人士称，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官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的世贸组织会议期间发布联合声明，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奥地利一座天然气设施在周二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18人受伤。受爆炸影响，输往意大利等国的天然气暂时中断。法新社的消息说，输往意大利的天然气在周二夜间将得到恢复。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欧盟领袖本周准备在英国脱欧谈判问题上开绿灯，与英国就脱欧过渡阶段以及英国所向往的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商业关系模式展开谈判。不过在开放绿灯前，欧盟首先要英国保证落实第一阶段谈判所做的承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这一协议必须形成一个法律文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欧盟对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日前发表的声明很不以为然。戴维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声称，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27国达成的承诺不过是意向声明，不存在任何强制性质。欧盟27国领袖应在周四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他们将向欧盟谈判代表传达指令。英国如果希望与欧盟进行双边贸易谈判，首先必须落实他之前向欧盟所做的承诺。关于双方贸易关系的谈判并不可能在欧盟峰会结束之后立即启动，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欧盟谈判团团长巴尼尔周尔表示，联合王国必须明确表示他们想要什么。特蕾莎梅政府目前在硬脱欧与软脱欧两派之间撕裂，至今没有向欧盟发出英国所希望的双边贸易关系将会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经贸关系的信号。巴尼尔计划在明年提出欧盟英国分离条约方案，这一方案将包含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最近向欧盟所做出的让步承诺，主要包括英国在脱欧前应向欧盟支付的脱欧费、英国脱欧后留在英国生活的欧盟居民的身份、在北爱尔兰及爱尔兰之间不设立硬边界的问题。根据布鲁塞尔的计划，27国与英国的商贸关系谈判将于2018年3月启动，但是欧盟希望与英国从元月份开始就特蕾莎梅所要求的两年过渡期进行谈判，以避免英国于2019年3月29日脱欧后双边关系发生脆断。按照计划，在过渡阶段，英国应仍以实质成员国的身份行事，执行欧盟法规，缴纳分摊金，以及服从欧盟最高法院的裁决，但对欧盟决策不具有表决权。周四召开的欧盟峰会也将是一个纠正英国政府阁员，尤其是戴维斯就脱欧所做的混乱表态的机会。欧盟一些议员遗憾地表示，戴维斯的说法简直就是在挖墙脚。巴尼尔就此表示，欧盟不接受英国方面的任何倒退。27国的方案指出，未来脱欧谈判要想取得进展，就必须遵守第一阶段谈判达成的全部条件。当然，27国同意，就目前而言，涉及双方分离的三大议题的谈判已取得足够的进展。欧盟领导人做好了准备，启动最复杂阶段的谈判。这一谈判必须在2018年10月完成，使得英国国会与欧盟议会有足够的时间商讨、表决、批准。在最后方案中，应包含未来双边商贸关系框架。按照常规，欧盟一般需要多年谈判才能与第三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最后一个与欧盟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的是加拿大。欧加贸易协定或可作为欧英未来贸易协定的模式，这一协定的内容有1500页。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周二形容这场谈判将是一场与时间的战斗。他在上周五表示，最艰难的挑战还没有到来。我们都清楚，分离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但是分离后并且重新建设一种新的关系更加困难。特蕾莎梅首相上周两次来到布鲁塞尔，就分离谈判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谈判，最后在周四周五交接之际达成了协议。在这一总共15页将作为退欧条约的基础性协议中，首先对英国人在欧盟成员国居留以及欧盟人在英国居留都做了维持现状的规定。其次，英国承诺将向欧盟支付400到450亿欧元脱欧费，最后还确定了一些原则性政策，包括避免在英国所属的北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设立硬边界。本周五，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欧盟领袖还将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的欧元区改革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已将此计划作为最重要的计划。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欧盟成员国就创建一个欧洲基金，建设欧盟银行存在着很高的共识。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至今未能完成组阁，这也许将会拖缓欧盟峰会的讨论进程。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12月12号星期二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一个星球峰会是当天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进行一系列重大的转变，比如在全世界范围内停止开发化石能源，对公共和私人资金进行重新导向，让资金能够帮助能源转型。马克龙说要重击我们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中，法国世界报刊出的是马克龙要通过重击来拯救我们的星球。法国世界报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对气候的加速恶化发出了警报。马克龙呼吁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停止开发化石资源。马克龙主张要大规模的让资金，不论是公共资金还是私人资金，流向再生能源。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问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要把最低价格定在每吨30欧元的价位，并且要收取边境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东布局，这是12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前往埃及和土耳其之前，出人意料地在叙利亚做了短暂的停留。文章指出，自从俄罗斯于2015年9月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普京在叙利亚停留。普京是在前往埃及的途中突然访问叙利亚的。在叙利亚的俄军基地上，普京宣布已经下令让在叙利亚的大部分俄军返回俄罗斯。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一宣布，美国是持怀疑态度的。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则已经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将继续行动，直至2018年2月份。法国世界报表示，普京在叙利亚短暂停留，主要是希望把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胜利说成是他自己的。可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的军事胜利却是由叙利亚民主力量所取得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支受到华盛顿领导的国际联盟支持的，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组成的武装力量。正是这支力量在10月份的时候拿下了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所谓的首都拉卡。 法国《世界报》援引一位俄罗斯专家的分析说，普京宣布撤回大部分在叙利亚的驻军，这显示了一场军事行动的结束，但并不是俄罗斯驻军的结束，也不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政治干预的结束。欧洲担心反犹主义死灰复燃，这是12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的另一个主要内容。相关文章表示，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在德国以及瑞典都引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另外，同一份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像伊朗一样，黎巴嫩珍珠党因特朗普的耶路撒冷决定而受益。不论是伊朗还是黎巴嫩珍珠党，都因谴责华盛顿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潘伟发自加拿大的报道。
第二次访华未能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离开中国前要求加拿大人降低期望，不要幻想与中国轻易达成自贸协议。杜鲁多赴北京前，加拿大已有两种不同的风声，一是由国家邮报独家披露此行将开启自贸谈判，二是消息人士放风说他仍未决定是否在访华期间讨论加中自贸协议。现在看来，坚持进步自由贸易高端理念的杜鲁多对中国之行有着两手准备。自贸正式谈判未能如愿启动，双方仍停滞在探索性会谈阶段，这令北京颇感意外。12月4日，李克强与杜鲁多长时间会晤后，中方单方面取消了联合记者会，以宣泄不满。但北京也并非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因为同一日的中国环球时报已刊文，中加贸易协定不必急于求成，认为不论启动或不启动，这都将是一次不紧不慢、没有具体时间节点和时间表的谈判。抱怨加中间谈判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先例，加拿大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在欧美各国中开始最早，但正式建交却拖到了1970年10月13日，加中旅游协定前后谈了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文章提醒北京，加拿大可能会以现代化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为口实，抬高在自贸协定谈判中的要价。很明显，双方都十分清楚启动两国自贸正式谈判存在障碍。套用目前流行用语表述，就是这关系到未来协议是高端还是低端属性。杜鲁多希望达成一个革新性的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性别、环境和劳工等问题，因为这是中国首次和七大工业国成员讨论自贸协议，必须有高端的标准。但正如前总理哈伯的通讯主任麦克杜格尔所说，杜鲁多在中国发现了软实力的硬性局限，北京不会按照加拿大的规矩来做，他们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毫无兴趣。结束访华前，在被记者追问中方为何冷处理加拿大重视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杜鲁多承认与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念与加拿大不同的国家谈判自由贸易是困难的，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和动用国有公司在海外大举并购的举动让人担心。他强调，在启动谈判前，北京应该接受一个进步的贸易框架，把环境、劳工权益、性别和治理问题等正式列入讨论议程，并相信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加拿大广播公司指，两国的关键分歧是杜鲁多坚持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坚持在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上加上劳工权益、性别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条款。多伦多新报专栏作家托马斯·瓦尔卡姆认为，加拿大的愿望清单可能更长，超出单纯的贸易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管协调，这些是最新一代贸易协议的组成部分。被渥太华视为典范的加拿大欧盟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就是一例。他在《为何杜鲁多的加中自贸计划可能行不通》一文中指，澳大利亚的教训凸显了将高工资和低工资国家纳入单一自由贸易协定的困难。澳大利亚现在发现，中国在使用技术法规阻止农产品进口方面掌握着主动权，而两国2015年贸易协定规定农产品应该自由进入中国。 瓦尔卡姆指杜鲁多相信最终能在协议中加入劳工权利条款，但中国的专制政权怎么会支持独立工会呢？北京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共产党权威的势力存在。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加拿大人并不真心希望与强大而低薪的中国达成一个全面的经济协议。美国彭博社指杜鲁多想用谈判贸易协议来传播进步的价值观，但这一次他在中国没有发现知音，而是体会到了文化冲突。中国偏好简化掉环境、劳工与性别等议题之后的贸易协议，希望自贸协议谈判只谈贸易，不涉及人权等其他议题，这与加拿大的高端立场存在明显的分歧。北京环球时报称，加拿大会在挑剔中国的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薪酬待遇标准、挑剔中国劳动法规、环保等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谈判拖延责任不在加拿大。杜鲁多对进步自由贸易的高端理念的坚守也令习近平不悦。12月5日他在会见杜鲁多时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为训诫，表达了他的不满。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巴黎气候峰会，马克龙警告我们正在输掉对抗全球暖化之战。文在寅亲启访华，重申部署萨德准备防御。中国称希望萨德问题能够继续得到妥善处理。纽约曼哈顿爆炸嫌犯以恐怖罪名被起诉。奥地利天然气站爆炸，意大利将恢复输送天然气。俄罗斯允许运动员以独立身份参加平昌冬奥会。美国旧金山民选市长李梦贤病逝。欧盟和美国、日本将联手对抗中国产能过剩。联合国称2017世界经济增长中国贡献三分之一。中国大幅增发绿色债券引发评论。德国克劳斯马菲将登陆上海股市。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要为您安排播出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环保意识深入法国社会，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巴黎协定诞生两周年之际，由法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共同主办的一个地球气候行动融资峰会今天在巴黎举行，以巩固这项两年前在巴黎签署的气候协议。据了解，峰会计划通过一份政治性宣言，宣布涉及扩大用于支持各国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气候融资，加速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以及将气候问题融入金融和决策体系三个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如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日宣布退出协议，令对抗全球暖化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那么今天的峰会则是给法国总统在气候议题上变成世界领导人的一个机会。这项为推动各国加速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而举行的融资峰会，正是今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在汉堡G20 峰会上提出的。他当时表示 G20 就自由贸易达成一致，但未能就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召开新的会议，尤其是关于推动各国加速落实协议的融资问题。 马克龙说，法国将以务实具体的行动彰显国际社会捍卫巴黎协定的坚定决心。巴黎协定的目标是通过限制排放来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换句话说，将全球气温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代温度升高2°C以内，并争取控制在 1.5°C 以内。此外，富裕国家以绿色金融的方式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发展可再生能源。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峰会前曾经说，按照国际能源总署的估计，未来30年内平均每一年需要35万亿美元在能源领域的投资，才能够将地球温度升高控制在最低2°C。联合国气候官员帕特利夏·埃斯皮诺萨也警告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要是不重新审视全球金融的架构，只有政治的行动是不够的。据法新社报道，按照日程，峰会当天上午将举行以公共领域气候融资、私营领域气候融资、加速地方和区域气候行动、加强生态转型、公共政策为主题的四场主题论坛。当天下午，与会的各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将就气候融资等议题展开对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也都将先后发表讲话。为期一天的峰会将有50多个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亦要出席，包括英国、荷兰、挪威、墨西哥以及多个非洲国家和岛屿国家。此外，将有来自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非国家主体的代表将近4000人出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亦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应邀出席。据中国外交部此前消息，马凯将在12日下午发言，重申中国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和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阐述中方在气候资金问题上的立场，并展示中国国内发展绿色金融、追求低碳经济转型的成功实验。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在受邀名单上，也没有美国的官方代表团与会，但美国许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知名人士，如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和前州长施瓦辛格、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等人都将参加峰会。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00多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了巴黎协定。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成为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和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20世纪的国际关系。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ucet 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
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呢？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呢？
Alors, l'héritage de 1917, en fait, est un héritage compliqué.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者应当排斥哪一部分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就是说，在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呢？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呢？
Alors le débat sur le sens à donner à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c'est un déba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s historiens.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那么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Alors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d'abord elle doit aussi resituer dans le context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这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而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众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Or, ce processus de démocratisation, d'une certaine façon, prend fin avec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那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Alors, au fond, je pense qu'il faut différencier le moment de la prise de pouvoir lui-même et de la prise du palais d'hiver, qui effectivement est le fait d'un petit groupe d'activistes armés.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东宫区分开来。夺取东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并不是这样，夺取东宫就是一小波武装人士的行动。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民众。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来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在1918年的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了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着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 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也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Donc effectivement, là, c'est le début en fait d'un recours croissant à la violence et à la coercition pour faire valoir le projet bolchevique.
那么，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战呢？后来的内战应该说，即使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
Forces favorables à l'ancien régime vont aussi commettre un certain nombre d'exactions, pratiquer aussi la violence, ce qui explique en partie aussi leur défaite.
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Dans la Russie d'aujourd'hui, l'héritage en fait suscite un très grand malaise.
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厘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集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的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那么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Alors en Russie, le Parti communiste russe est toujours actif, mais relativement minoritaire.
俄罗斯共产党仍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有大约30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的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伟的历史叙述，既包括沙皇制度，也包括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那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之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了呢？
Non, tout à fait. Il n'a plus sa place.
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1991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1985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的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式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11月7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假日。2005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11月4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17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了统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以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ssé 女士的采访，谈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朝野面对革命历史遗产的尴尬与纠结。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23届气候峰会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巴黎在12月12日举行同一个地球峰会，为落实两年前的巴黎气候协定做努力，旨在动员包括企业界和金融界加入环保投资行列。其实从日常生活到企业减排，现在到金融界大力加入投资绿色环保行业，保护环境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导下，巴黎今天举行同一个地球峰会，为落实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巴黎气候协定寻找充足资金。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宣布退出该协定后，造成发达国家承诺协助发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出现了每年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12月12日举行的同一个地球峰会邀请了各界，特别是包括企业界和金融界，更加积极加入投资减排行列。法国议会议长法比尤斯本周一指出，其实金融界投资环保行业和可持续发展行业会让金融界的投资回报收益更大。如果金融投资主要流向绿色环保行业，也可以减少像煤炭等污染行业的投资。这不仅有利于金融界树立投资绿色产业的积极形象，而且会减少污染企业的生产量，从而更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法国政界的领导下，金融界和法国企业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法国40家最大企业就在同一个地球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宣布，法国又有30多家大企业加入了法国雇主在2015年发起的大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列中来。目前已经有90多个大中企业进行更严格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法国施耐德电器总裁指出，大企业加入减排行列其意义重大，因为世界正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因此大企业也会为此设定未来的企业发展方针和策略。那些有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让企业更富有竞争力。在法国，如欧莱雅、路易威登、法国液化气体集团等都严格遵守减排标准。另外，在大企业集团的带领下，一些中小企业也加盟。法国雇主协会宣布，从2016年到2020年，这些法国企业预计投资600亿欧元进行可代替能源、有效使用能源、低碳技术开发和进行可持续发展农业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另外，环保意识已经进入法国人的生活，不少法国人开始采取少吃精致的生活方式，甚至减少食肉量。他们认为简约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还可以减少生产肉类消耗的能源，从而进行环保。他们不进行不必要的消费，更对高消费的浪费嗤之以鼻。现在法国家庭已经进行垃圾分类，把纸类和瓶子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箱中，方便了垃圾的回收。而且一些法国家庭为了节省能源，重新更换了门窗，减少家庭热量的散失。也有一些家庭还安装了太阳能板，给家庭提供热水等能量。其实保护环境的教育也进入了法国小学生的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分清什么是可再生能源，什么是污染，如何进行保护环境等知识。 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环保减排意识已经深入法国社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奔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401。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巴黎气候峰会，马克龙警告我们正在输掉对抗全球暖化之战。文在寅今起访华，重申部署萨德只是为了防御。纽约曼哈顿爆炸嫌犯以恐怖罪名被起诉。奥地利天然气站爆炸，意大利将恢复输送天然气。俄罗斯允许运动员以独立身份参加平昌冬奥会。美国旧金山民选市长李梦贤病逝。欧盟和美国日本将联手对抗中国产能过剩。联合国称2017世界经济增长中国贡献三分之一，中国大幅增加绿色债券引发评论，德国克劳斯马菲将登陆上海股市。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慧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Pauline Negoz 所演唱的 Ne rien fai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愉快，我们再见。
Passé devant toi, arrêté sur image, tu regardais vers la plage sans faire attention à moi. Tu ne cherchais pas à faire illusion ou impression, caché derrière tes solaires, ni bon ni mauvais garçon. Combien j'ai aimé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ta façon.Vite regretté, sous mon cœur en vert teinté, j'ai dansé 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ma façon.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